感谢神。接下来是元顺教师要用神的话语，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及十五到四章一节来分享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我们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说一声新年快乐，好不好？我们是新年第一个主日，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有没有很喜欢读诗哈？你对诗的理解是什么？在我们中华文化有我们悠久的几千年的历史上面，其实出过很多诗人、词人。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读诗哈？诗是一种精炼的语言，诗是一种精炼的语言。我们读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诗里面充满很多富有意象，或是富有图像的一些字词。那我们说语言是为了沟通，是为了表达，是为了解释。那这个是我们平常使用语言或是文字的功能。人类的文字跟语言其实非常的奇妙，但是诗更稍微不太一样。诗它代表着一种更加精炼、更加纯粹的一种语言表达，它是更加精炼、更加纯粹的语言表达。通常一首诗它不会传达太多意思，一首诗可能只传达一种意境，或者是在一种状况之下人的反应，或者是描述一种大自然的现象等等等等。那我们的圣经里面，当然我们有旧约圣经有诗篇，在诗篇里面有一个段落就叫做上行之诗，这个就是我今天 的这个标题，上行之诗。在诗篇从诗篇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这十几篇的诗篇在讲的所谓的上行之诗，讲的就是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上圣殿去敬拜。我们知道圣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一个高地上面，是在一个高地上面，所以他们从以色列的各处，他们要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或者是去过节，他们就必须走一条上行之路，上行之路，在这个上行的路上，是一个蛮崎岖、蛮艰辛的路程。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生活在台湾，那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山的环境，大家应该你只要往窗外一看，你就会发现我们台湾无论是从北到中部到南部，我们周围都是山，我们四围都是山，我们是一个被山环绕的一个海岛。那我最近有幸呢，就是跟着教会的两位弟兄我们一起去爬山。在这个爬山的过程中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经历跟两位弟兄一起去爬奇莱，在十二月底，我们花了四天三夜在奇莱。然后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爬百岳真的人生第一次爬百岳。而且弟兄姐妹，就是我这个只会在第一堂讲，因为这个因为我其实没有爬什么山的经验，真的我连焦山什么飞凤山然后都很少爬，所以爬这个一下子就去爬起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这张照片呢，就是我这个已经在回程的路上，然后在回程的路上已经从山上从林线上面下来，然后下来之后，然后又走了无数的上坡下坡，有无数的攀岩，无数艰辛的地形，然后经过身体非常非常重大的种种酸痛抽筋，种种的艰难，然后最后快要到登山口终于快要出来的时候，我就实在是体力支撑不了，我就整个跌坐在地上。然后我们同行的这个好弟兄善灵就捕捉到了我这个跌坐在地上的这个景象这个是我们台湾版本的上行不对，这个是应该是赵元顺版本的上行。没有人说这个上行的路程是一帆风顺。没有，上帝也没有应许以色列人上行的路程是没有危险、没有挑战的。事实上， 上行之诗，这十几首诗篇里的上行之诗描述的就是在这个上行的路程中，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煎熬，所面对的挑战，在这个路上所面临的种种辛苦，不只是外在的辛苦，也包括内在的辛苦，你同行的人对你的质疑，同行的人跟自己彼此之间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一旦物资带的物资有缺乏，或者是体力不够，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我们需要彼此等待，等等等等的。所以诗篇之所以把上行之诗放在诗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上行之诗其实代表着我们的生命。某种程度上，上行之诗代表我们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上行之诗，但是我的经文不在诗篇，我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我们今天来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后半部。那在这个后半部呢，我们会一起来看保罗在哥罗西书对于婚姻关系、对于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然后对于主仆关系或者说工作关系的一些提醒。那在这个过程，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再仔细看一下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他强调的是什么。保罗在这些人与人，我们平常很容易经历到的这些关系里面，保罗看重的点是什么？保罗强调的点又是什么？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用听到来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耳朵，献上我们的心，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深深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你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 几节经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好，谢谢。我们读了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保罗讲到一些几个关系，包括丈夫跟妻子，包括做儿女的跟做丈夫的，包括做仆人的跟做主人的，或者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做员工的跟做老板的，这些都是保罗的提醒。这些提醒其实是来自使徒，也是主的命令。我们如果去看福音书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都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包括耶稣也包括教会的教导，就是这些都是基督徒的本分。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儿女要听从父母，这个是在十诫里面就已经提到的。那父母呢，他也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仆人呢，应该要凡事听从主人，不是挑一些事情，不是挑好做的，是凡事听从主人，凡事听从主人。那主人也有应尽的义务，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好，这些都是命令，这些都是保罗对教会的提醒。我们应该大家对这些提醒都不陌生。事实上你不用说看圣经了，事实上你如果打开 Facebook 或者是你打开任何一本关于伦理关系教导，或是关于怎么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或者怎么经营好自己的职场， 你都会读到这些教导，你都会读到这些教导，其实都很类似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读到这些东西，但是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服吗？你服吗？你做一个妻子，你甘心顺服你的丈夫吗？你做一个丈夫，你甘心爱你的妻子吗？你做一个儿女，你愿意凡事听从父母吗？你做一个父母，你愿意总是在生活中不去惹你儿女的气吗？你做仆人，愿意听从你的主人吗？愿意老板交代什么，我就无条件全力以赴的去执行？已经有人摇头了。我们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Why me? 为什么要我先？你凭什么？你有什么可爱的？你要我爱你，请问你有什么可爱的？你都没有帮我做这个，也没有帮我做那个，我生日你都忘记，我们的交往纪念日你都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都没有送我些什么。你呢？你没有也好好，你也没有做我的好配偶啊！你也很多事情你都没有主动去做啊！我很累，我很焦虑的时候，你还叫我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圣经要我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我去？凭什么要我去顺服他？凭什么要我去爱他？凭什么？凭什么要我先？你有什么值得我这样子做的？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大家都会。如果大家不会的话，就代表大家非常的属灵，大家非常的爱主。这些是我自己都会想的。我事实上我一直到做全职传道人，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这个是我自己都会经历的。所以这个如果都是我们会问自己的问题，那你觉得保罗他知不知道？你觉得使徒保罗这个有上帝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他的使徒保罗，这个以罗马书还有保罗书信奠定教会2000年神学基础的保罗，这个亲自从叙利亚到土耳其到现在的希腊建立起无数教会，建立起在逼迫中，在冲突中，在跟罗马帝国的矛盾中建立起教会的使徒保罗，你觉得他不知道我们心里问的这个问题吗 ？Why me？ 保罗知道，保罗都知道。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关于夫妻、关于婚姻关系、关于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工作关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从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稍微往前面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保罗在讲这些教导、这些命令的时候，他的吩咐是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去问自己 why me 的时候，保罗也知道我们会问自己 why me。保罗给的答案就是上行，上行，上行去。所以化解伦理关系的张力，从来就不是靠命令。你想想看，你去爱你的妻子，或者你去洗碗，什么时候是人家命令你的？好，是蛮像命令的了。但是你心里是不是有时候，你心里通常会带着另外一种甘愿？心里会通常带着另外一种驱动。这个驱动会让你在命令之外，你能够去多做一些，你能够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实上这个在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提出了一个上行的思维，保罗提出了一个上行的思维。我们的爱都很有限，我们的眼光也都很有限，我们看见的是配偶的 不足，配偶的不可爱，我们看见的是自己儿女的悖逆，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父母的顽固不化。事实上我自己做父母之后，我还是常提醒自己，我以前怎么看爸妈的，我现在我的小孩就怎么看我的。我们 做仆人、 做员工、做老板的，我们事实上我们都带着有限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也看别人。但是保罗提出了一个上行的思维。什么叫上行的思维？ 事实上我们如果往哥罗西书第三章往前面看一下，我来帮大家读哥罗西书三章的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就当求那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那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保罗明明已经在第三章前两节讲到我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不要去思想。那我要请问大家，我们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职场关系，这些是上面的事还是地上的事？从直觉来看好像都是地上的事，对不对？你等一下我们离开这个会堂之后，你马上就会面对这些。我跟大家保证，我圣诞节聚会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我会先知预言，我在这边也先知预言。但我们走出会堂大概不到半个小时，你很快就会碰到这三个关系其中的一种。有些比较忙碌的弟兄可能现在没多久就会收到公司的打来的电话。我们在社青的聚会常常面临这种挑战，有时候聚会查经查一查，然后电话就会响起来。事实上我跟这两位弟兄，我去爬山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当他爬到我们快要到山腰的时候，手机开始有讯号，手机一有讯号他马上就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一边走，他就一边很快，因为他是爬山高手，他就一边很快的走，然后一边讲电话，然后一边处理他的办公室的事情，然后我就在后面像个老人这样子，就拄着登山杖这样子慢慢在后面。我是想说，你可以维持这种步调，然后还可以一边处理公务，真的太厉害。我们连爬个山，我们都会碰到这些关系哈。所以对保罗来讲，如果保罗理解这些伦理关系是属于天上的事，那么或许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就是不管是婚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职场关系也好，我们应该用一种天上的眼光，或者说天上上面的思维去理解这些天上的事。保罗说我们要思想的是天上的事，所以代表说这三种关系，或者说在地上的种种伦理关系，它有一种面向是我们平常很难察觉到的，这个面向叫做上面的面向。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地上的面向，我们的反应也都是地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就叫做 why me，就是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我不要，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地上的思维。保罗说我们要离开地上的思维方式，我们要有另外一个眼光，是转向天上的眼光，我要思想的是上面的事，这是一种上面的思维。那什么叫做上面的思维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已经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新生命，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上面的是指的就是我们已经是与基督同死同活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已经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用的语言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之后，我们不再去定罪，我们也不再去计较，也不再去比较，也不再为自己去打算。这个是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开始讲到，我们如果是神的选民，我们如果是圣洁蒙爱的人，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它里面存的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请问婚姻关系里面是不是最容易有嫌隙的？亲子关系当中是不是最容易有嫌隙的？ 职场关系嫌隙多的去了，一天到晚我们在跟别的部门沟通抢资源，或者是在跟老板在争执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啊，什么是谁做什么是我做，嫌隙充满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充满在各样的关系当中。但是保罗说，我们的眼光从这些彼此之间的嫌隙当中，我们有一个往上看的眼光，有一个上行的眼光。在今天的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强调有三个重点，是我们在上行，在这些伦理关系当中，当我们有一个往上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必须去看重的。这三个重点是在上行中更新，在上行中盼望，也在上行中感恩。在上行中更新，在上行中盼望，也在上行中感恩。事实上这也是诗篇上行之诗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三章的15-17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来看第一个，保罗第一个强调的是在上行中更新。什么叫做在上行中更新？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这个感觉是一句那个叫什么叫心灵鸡汤，就是我们通常觉得就是这节经文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就是在生活中去营造一种平安，我们要努力的去维系一种平安，特别是在这些关系里面 最容易产生不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去维系跟我配偶之间的平安，跟我孩子之间或者跟我父母之间的平安，或者是跟我在我办公室里面的平安，我们努力的去维系。但是这节经文有点不一样，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这节经文是说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请问这个主词是谁？这个主词是基督的平安，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主，那个主词是基督的平安。因此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领受那个重生得救的新生命之后，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会把基督的平安带到我们里面，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主动的运作，主动的运行，主动着呼唤着我们去走上一条平安的道路，主动的催促着我们去走上一条平安的道路，与人和好与人和睦的道路。因此做主不是白白说，我们认基督是主，认基督是主这几个字绝对不是空话。当我们认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手中，是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救主，他可以支配，而且他也要来支配我们的生命，他告诉我们该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因此在保罗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我们是蒙召，我们也为此，我们是为着我们是为着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而蒙召。因此如果我们把蒙召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的伦理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蒙召做夫妻，我们是蒙召成为父母跟孩子，我们是蒙召作为主仆，我们是蒙召做老板，蒙召做员工，我们是蒙召做丈夫，我们是蒙召做妻子，我们是蒙召做父母，我们是蒙召做孩子。 有没有很贴近我们的处境？有点距离，对不对？我们现在对于蒙召这两个字好像有点陌生。我们的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什么叫做蒙召。这个蒙召好像是那个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才有的特权。你有没有蒙那个全职侍奉的呼召？听到这个之后就马上哈哈哈，不是我。你有没有蒙召？我用一个可能比较不是很贴切的词来描述蒙召。弟兄姐妹，蒙召就是认真。蒙召就是认真。我知道讲认真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有点不合时宜。我们都说认真你就怎样？认真你就输了。你的那个配偶让你不顺心，你跟他认真你就输了。你的孩子让你火冒三丈，你跟他认真你就输了。你的爸妈是这么的顽固不化，你跟他认真你就输了。你的老板那么机车，你跟他认真你就输了。你的员工这么难搞，你跟他认真你就输了。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你想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就是认真你就输了的思想？就是因为我们认真，我们付出，但是我们没有获得应当有的回报，所以我们会说认真你就输了。我们不想再认真，因为你都是热脸贴冷屁股。但是保罗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你不要说现代了，其实2000年，其实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子。保罗在2000年前面对的，或者说教会弟兄姐妹在2000年前面对的处境，跟现在一模一样。他们在夫妻关系中有摩擦，在亲子关系中有摩擦，同样的，在工作的、在职场的关系中也有彼此的摩擦。保罗他指出一个向上的思维。保罗说，当我们彼此不再认真，当我们彼此已经放弃自己职分的呼召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是认真的。谁？这个人就是召我们的主。当丈夫不再认真，妻子也不再认真，大家都想要放弃这个婚姻的时候，还有一位认真的，就是这个婚姻的主。当父母不再认真放弃孩子，当孩子也放弃父母的时候，这个关系里面还有一位认真的，就是亲子关系的主。当老板只想把不适任的员工踢出公司，当员工只想偷偷的填履历表然后送到 LinkedIn 然后去找下一家公司，大家都不想再认真经营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一位认真的，就是职场关系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只要在这个关系里面还有一位认真的，那么这个关系就有希望。保罗说，这个叫做向上的思维，这个叫做在这个关系当中得跟心，得跟心唯一的确据。因此，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如果要得跟心的话，我们就是仰望这一位还认真，认真要来带领我们走过这些关系难处的这位主。这位主要让基督的平安，要让他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因此我们如果再回头去看哥罗西书三章从第十八节开始的这些伦理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保罗不管是夫妻关系也好，不管是亲子关系也好，不管是职场关系也好，保罗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主里。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么做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是不是应当在主里？是不是应当在主里爱妻子？当然是应当，当然是应当在主里爱妻子。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你们侍奉你们的主人，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向上的思维。这个向上的思维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位分，我们做配偶，我们做亲子， 我们做老板或者是做员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位分不再一样，我们看自己的身份不再一样。我们今天是蒙召来做父母，来蒙召做儿女，蒙召做员工，蒙召做老板，蒙召做配偶。因此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有一个新的力量。当我们自己不想再认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份，我们在这个身份关系当中还有一位认真的主，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会给我，他是他赋予我们这个身份正当性，是他，是这位认真的主赋予我们身份正当性，不是别人说的。当我们的配偶告诉我们，你是个不适任的老公，你是个不适任的妻子，当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说，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爸爸，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妈妈，或者是我们反过来对孩子说，你根本不配当我的孩子，你不配在这个家里面，或者是员工跟老板彼此之间的相恨相杀，当我们已经放弃，我们放弃自己身份正当性，或者是别人否定我们生命的正当性的时候，我们知道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远远还没有结束。因为只要这个关系的主他还在，只要这个召命还在，那么我们的身份就我们身份的故事就还没有完结。所以我们身份中，在这个关系当中，向上的上行的思维是一个得更新的思维，叫这位关系的主在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因着基督的平安，我们可以得着更新。第二个部分是在上行中盼望，在上行中盼望，保罗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提到说，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开始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基督的道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基督的道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督的道住在我们里面，是基督主动的作为，是基督的道主动的在我们心里面，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它可以是一首诗歌，它可以是一节经文，它可以是传道人的一句提醒，它可以是弟兄姐妹彼此的一句安慰。这个是我们在信徒生活当中可以丰丰富富经历到的，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团契生活当中可以丰丰富富经历到的。因此当基督的道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基督的道引导我们，基督的道塑造我们的每一个肢体，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行动。保罗说这个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此我们是奉主的名去爱，去顺服，去听从，去侍奉，去对待这个在关系中的对方。你是奉主的名去洗碗，你是奉主的名去顾家，你是奉主的名去上班，奉主的名去塞车，你是奉主的名去工作，你是奉主的名去打烤鸡，你是奉主的名去陪伴你的家人，你是奉主的名去跟你的孩子相处，去管教你的孩子。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说那就只是多加四个字啊，奉主的名，就只是多加四个字啊，有点不一样哦。我们如果是奉主的名，你今天想想看，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出差的一个，我很喜欢讲出差的例子。出差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出差是一件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公司委托你，或是公司赋予你一个权柄，公司赋予你一个任务，然后你带着这个使命，你到那边去，可能是另外一个城市，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你可能是去客户那边，或者是你可能去 vendor 那边。总之，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是带着一个使命， 那你根本不会去想说，你在接受这个出差的这个呼召或者出差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你老板？哎，可是对方不喜欢我哎，你会这样问吗？不会。你会不会问你的老板？就是哎，那对方如果没请我吃大餐怎么办？然后对方没有安排我住五星级酒店怎么办？或是如果对方，可是你要我去那边出差哦，可是那边很冷哎，我不是很想去。你会这样说吗？所以奉主的名代表的就是我们不会去看对方的反应。奉主的名是代表我们对我们的职分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在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这个位份当中，带有主来的权柄，带有主来的全能，带有主来的全能。因此我们不再去看对方的有限，我们不再去看对方的软弱，也不再去看对方的反应。我们可以不去看对方的反应，是的，对方的反应让我们很难受，对方的反应会让我们觉得很灰心很挫折。但是当我们转向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身份当中带有主的全能，主的全能会告诉我们，我们该说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如果我们对于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有一个记载，如果大家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三章，首先第三章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去圣殿，他们在圣殿的门口看见一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在那边常常在这个殿门口，他就是瘸腿在那边乞讨。他在那边乞讨，彼得他在那边看到彼得经过，他就抬头看彼得，他希望彼得能够施舍他。彼得就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基督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请问，对彼得来说，那个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个瘸子期待的是什么？他当然知道啊，这个瘸子期待的是施舍啊。但是彼得奉主的名，奉主的全能，给他的是叫你起来行走，叫你起来行走。彼得不怕拒绝，彼得也不怕他的误解。彼得说：“现在主的全能到我身上，我的身份，我的职分。”告诉我现在此时此地要向你说的，要在这边行的，不是去施舍你，而是叫你奉主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姐妹，我们在关系中也是这样，我们在关系中也是这样，我们奉主的名叫我们可以说话，叫我们可以行事，奉主的名可以叫我们死去的肢体再活过来，我们奉主的名可以叫我们那个诅咒的舌头变成祝福的舌头，可以叫我们那个相恨的心变成相爱的心，奉主的名可以把那个拍桌准备要拍桌子的手变成安抚跟拥抱的手，把这个必死的肢体，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讲到说，那个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他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那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姐妹，这个是在上行中盼望，我们能够在上行中盼望的确据，那是叫死里复活者在我们身上运行的确据，叫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叫我们那个说不出好话的舌头，叫我们那个怒目相瞪的眼光，叫我们那个准备踏出家门不再去理会家人的那个脚能够再一次活过来，能够转成柔和的眼光，能够说出相爱的温和的言语，能够还是走到我们的伴侣的身边去给予关怀。这个是在基督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给我们的盼望。 最后保罗讲到在上行中感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请。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这三节经文，你都会看到我用红色的字标注感谢、感恩或者是感谢。事实上在原文，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同一个字根，都是感恩。这三个字都是感恩，这三个字也都出现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伦理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三个强调的第三个面向，上行的第三个面向是在上行中感恩。感恩，这个跟我们理解的感恩很不一样。我们的感恩都是怎么样？我们的感恩都是收到了一个礼物，谢谢，或者是听到一句鼓励的话，谢谢，或者是人家向你做一件有恩慈的事，谢谢。这是现代版本的感恩。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感恩，跟我们理解，跟我们现代生活理解的差很多。感恩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感恩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新人的气象。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而且我们可以从里面出发，因为有基督的道住在我们的心里，可以引导我们，可以从内而外，我们流露出这个新人的生命，奉主的名说话，奉主的名行事。因此当这个又真又活的道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发动的时候，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不会意外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当他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当他面对生命中的挫折跟灰心的时候，他还能够说出那三个字，感谢主。事实上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会觉得这种态度根本莫名其妙，因为在他身上看到的没有一点值得感谢的。但是基督徒心里非常明白，那个在他里面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因此因为在他生命里面已经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可以有十足的盼望，他可以有十足的确据，告诉他，我今天既然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我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一切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以十架救恩为核心的生命态度，他有一个感恩的生命态度，他着眼的不是只有现在，也不是只有过去。一个感恩的基督徒，他着眼的是未来，他盼望的是未来，他知道现在自己生活中没有一点好的，但是信心的眼光告诉他，我有一个未来。我为什么可以有一个未来？因为在我里面的是那位有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的主，他在我里面必定供应我，必定保守我，必定让我往前走出一条活路。我可以在夫妻关系中走出一条活路，我可以在亲子关系中走出一条活路，我可以在职场关系中走出一条活路。就算现在看起来我真的是卡在那边动不了，但是那个在我里面的不是有限的我，而是那位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的救主。所以一个感恩的，以感恩作为生命态度的基督徒，他聚焦的不是现在，不是失败的现在，不是挫折的现在，他聚焦的是得胜的未来。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 当他面对各样关系的难处的时候，他该怎么做？他让他做决定的不是那个有限的现在，让他做决定，让他知道该怎么做的是把那个得胜的未来搬到现在来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我的配偶继续相处下去，但是我知道主帮助我得胜，那个主的得胜让我可以继续在这个关系里面去付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的孩子或者怎么跟我的父母相处，但是我把那个主未来的得胜，我知道主会帮助我得胜，就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可以现在有一个得胜的确据，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因此聚焦在得胜的未来，这个是以盼望作为上行的第三个思维。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在保罗第三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整段保罗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伦理关系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或者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关系的张力，事实上它是一段又一段的上行的旅程，它是一段又一段的上行的旅程。没有人说这个旅程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人说这个旅程中你不会觉得疲惫，你不会觉得挫折，你不会抽筋，没有人说你不会两脚酸痛，没有人说你不会跌坐在路边面容扭曲，没有，保罗也没有说会凡事一帆风顺，但是保罗说我们可以在上行中更新，我们可以在上行中有盼望，我们也可以在上行中有感恩。这个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新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逐渐的脱去我们的，帮助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那个圣洁有柔美的新人。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主谢谢你，你是关系的主，你也知道我们在地上有多少的难处。主谢谢你让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我们可以不看自己的软弱，不看自己的有限，我们可以仰望那上面的丰盛，那上面的更新，那上面的盼望。因此我们可以在现在有限的生活中做一个得胜的人，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把自己以及把我们的关系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来引导，你来更新，你来保守，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